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苏丹重启民主过渡进程，联合国美国表示欢迎。日本考虑首度释出国家储油，和美国合作抑制油价。消息指拜登话计划自2024年竞选连任。美国三大军火巨头获国防部合约，研发超高音速武器拦截器。中共降低同立陶宛外交关系，欧盟重新支持立陶宛。反防疫限制，欧洲多国街头示威，法属地暴动，实施宵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苏丹上个月发生军事政变，总理哈姆杜克的政府被解散之后，他21号和军方签署复职协议。上个月带头夺权的将军帕罕当日出现在首都赫土木的总统府，参加电视转播的协议签署仪式。帕罕和哈姆杜克签署的14点协议，是苏丹和联合国以及非洲和相关西方国家进行危机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内容说，帕罕已经撤回解除过渡政府职责的决定。此外，协议内容亦都包含释放政变期间被拘禁的所有政治犯，并且正式重启脆弱的民主过渡进程。非洲联盟、联合国、美国、瑞典以及同苏丹军方关系密切的沙地阿拉伯和埃及都对该协议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1号表示，苏丹达成突破性协议，扭转军方接管局面，令美国备受鼓舞。协议签署的同时，数以千计的抗议民众发动的政变示威仍然未落幕，他们拒绝接受协议，高叫对军事力量说不，并且要求武装部队完全退出政府。三名政府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提议采用协调行动之后，日本正考虑史无前例地释出国家原油储备，以对抗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正评估是不是可以将超过最低所需存量的部分释出，以作为法律上的权宜之计。据日本法律规定，国家可以在能源短缺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释出战备储油，条文内容并未提及可以为平稳价格采取这种做法。另外一名消息来源向路透社表示，接获美方要求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想办法配合。日本以前从未释出国家战备储油，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2号表示，目前还未决定释出储油相关事宜。首相岸田文雄20号就说，政府正在考虑如何依据法律采取行动。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产油盟国一再拒绝华府增产要求，拜登政府近期私下同中国、日本和印度等石油消耗大国协调，针对释出石油储备，询问各国的意愿。总统拜登和他的核心圈成员近日向盟友表示，79岁的拜登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华盛顿邮报20号指出，拜登的好友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向该传媒证实了拜登计划再次参选总统的消息。多德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我由他那里听到的唯一消息是他计划再次参选，我就很高兴他这样做。报道说，拜登亦都向这个月参加筹款活动的一小群捐助者表示，他计划竞选连任。不过一些民主党政策专家就认为，即使拜登不参选，白宫可能亦都会这样做，以免拜登的政治立场显得薄弱。据民调显示，拜登近几个月来的支持率下滑了10多个百分点，低至40%。而另一方面，共和党就在近期的几次选举中取得惊人成绩，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推翻了民主党连续12年的执政，这些情况都令民主党人对明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的美国大选产生担心。美国国防部19号宣布，三间国防工业巨头已经获得总价值超过$6,000,000的导弹拦截器研发合约，以保护美国免受超高音速导弹攻击。这三间公司包括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和洛斯洛普格拉曼等。 五角大楼表示，呢三份合约将会用于开发或长阶段拦截器，总价值超过6000万。今年十月底，美国参谋部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表示，中共已经试验了高超音速导弹，能够躲避美国核防御系统，对美国来讲非常接近史普特尼克时刻。史普特尼克是前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苏联当时抢先在美国之前进入太空，带给美国非常大的震动和刺激。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5倍以上，可以大幅缩短对手的反应时间，成功穿越导弹防御系统。目前由于各国的关注，令这种新兴武器成为新军备竞赛的重要角色。中共外交部星期日宣布，因为立陶宛准许台湾设立代表处，中方将中共和立陶宛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并且威胁说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立陶宛外部当日回应说，立陶宛重新坚守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就接受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是基于经济利益作出的决定。台湾陆委会当日亦都回应说，台湾和立陶宛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那是国际社会成员交往的基本权利。陆委会还批评中共破坏国际关系原则，损害台湾人民国际生存空间的行为顽蛮不堪。欧洲联盟执行会21日重申支持立陶宛的立场。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说，自从今年夏天以来，在立陶宛面临中共持续采取的胁迫措施的时候，欧盟一致都支持立陶宛。根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背后还有美国的强烈支持。立陶宛将会在24日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一份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欧洲近来开始出现新一波的中共病毒疫情，为了避免疫情再度扩大，多国纷纷推行了新一轮的防疫限制措施，引发包括奥地利、瑞士、荷兰、意大利、北爱尔兰和克罗地亚民众上街抗议的活动。最严重的是法属海外领土加勒比海瓜德罗岛居民，因为不满通行证相关规定，上街放火烧车，并且设置路障造成暴动。目前法国当局已经向该岛增派200警力，并且实施宵禁，而当地多个工会已经发动无限期罢工，反对针对卫生人员实施的中共病毒疫苗强制接种令和健康通行证的要求。另外，据美联社报道，奥地利亚19日宣布，由这个星期一开始全国进入封锁，民众除了购买日常用品、看医生、运动之外，不可以随意出门。星期六还有大约40000名示威者在首都维也纳示威游行，抗议者高举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等标语。由于当局动用胡椒喷雾驱散人群，过程中一度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将在台湾时间23日早上登场。这一次对话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在美国时间星期一在台北和华盛顿两地以视频方式举行。美方将由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副国务卿费南德兹主谈，台湾出席官员为经济部长王美花以及科技部长吴正中。台湾外交部说，在上届对话的良好基础下，今年台美双方将就供应链、反制经济胁迫、数位经济与5G网络安全、科技与技术等共同关切的议题及政策进行深度交流。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11月1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强劲的双边贸易与投资、民间往来和共同捍卫自由与共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去年11月20日首届台美经济繁华伙伴对话举行时，双方是由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及美国国务次卿柯拉克对谈。该对话作为目前台美最高层级的经济战略对话平台，第一次召开时双方签署一份为期5年、 可再延长五年的备忘录。澳洲国防部长杜登21号同英国、美国外交人员一起签下协议，允许三国交换敏感的海军核动力推进资讯。这个是澳洲、英国和美国9月宣布组成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因应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太平洋地区战略紧张以来，首次公开签署和这一项技术有关的协议。杜登在坎培拉和美国驻澳洲代办高德曼、英国高级专员特丽迪尔共同签署协议之前，拜登总统19号在声明中说，这一份协议将允许我们展开合作，进一步提升我们共同的防御状态。根据 AUKUS 协议，澳洲将获得八艘巨力中能力、能执行长距离任务的最先进核动力潜艇。协议并提供网络共享、人工智慧、量子和未具体说明的海底能力。这项协议激怒了法国，因为巴黎当局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法国和澳洲所签订价值约650亿美元的油电混合动力潜舰合约已被取消。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21号警告说，欧盟东部边缘、白俄罗斯与波兰边界的移民危机是冷战以来令欧洲陷入动荡的最大企图。法新社报道说，白俄罗斯人为地制造了这一场边界移民危机，将多数是来自中东的移民移送到同波兰交界的边境地区，并承诺会协助他们跨境进入欧盟。白俄罗斯否认指控，反批评欧盟拒绝让移民入境。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星期日发推文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欧盟发动了一场混合战争，是30年来动摇欧洲的最大的企图。莫拉维兹基还警告说，今日是波兰，明日将会是德国、比利时、法国或西班牙。他还表示卢卡申科得到了其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幕后支持。莫拉维兹基星期日在巴尔干地区两个同白俄接壤的省份视察，他之前宣布今个礼拜将访问其他欧盟国家。美联社表示，莫拉维兹基称他星期日会晤欧盟成员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总理，这三国亦都受到白俄罗斯的移民危机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五开始对塞内加尔进行访问，这个是布林肯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非洲。他说这一次访问的目的是加强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气候危机、扩大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重振民主并实现和平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布林肯上个礼拜六10月20号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厄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为了显示我们对非洲大陆各地我们伙伴的承诺，拜登总统有意主办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来驱动能够改变关系并令到有效合作成为可能的那种高层外交与接触。塞内加尔外交部长萨勒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将永远重要。布林肯当日较早的时候和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会晤，两人参加了首都巴斯德研究所举行的活动。此外，布林肯还参加了塞内加尔和四家美国公司价值超过10亿美元合约的签字仪式，并表示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并不会强加无法控制的债务。一辆红色休旅车21号傍晚冲进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圣诞游行队伍。沃科夏市政府星期日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一宗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伤，死伤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沃科夏市的警长汤姆森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市星期日下午4点49分发生车辆冲撞节日庆祝游行队伍事件，肇事车辆已经找到，疑犯亦都已经被拘留，这一宗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不清楚是不是同恐怖袭击有关。沃科夏市的 Facebook 上张贴的现场拍摄视频显示，肇事车辆从参加游行的一所学校的游行乐队后面快速冲入游行人群，还有些视频显示肇事车辆还冲过了警方设置的路障。一位目击者表示， 疑犯开住车撞向尽可能多的参加游行的民众，而且在从窗户内向外开枪。威斯康辛州州长托尼艾弗斯说，他和妻子今晚正是为沃科夏以及所有被这个毫无理智的行为影响的孩子、家庭和社区成员祈祷。韦报报道，全美各地的 COVID-19 确诊人数几个礼拜以来首度再次攀升，每日新增近10万例。专家担心，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今个礼拜将是感恩节假期外出旅行，并同亲友在室内欢度佳节，恐促使疫情进一步升温。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西21号说，如果现在大众采取行动配合政府新措施来遏止病毒蔓延，例如当局在19号批准成年人施打疫苗加强剂，以及最近开放5到11岁儿童接种疫苗，这样在耶诞节和新年到来前避免疫情显著恶化还为时未晚。纽约时报分析显示，过去14日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人数上升了 29%，而在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口中只有不够 60% 完整接种疫苗。尽管拜登总统想要透过强制接种来缓和确诊和死亡人数，疫苗施打率却停滞不前。拜登政府对100人以上大企业下达的强制接种令目前仍遭到法院阻挡，而一些州则颁布法令明确禁止强制接种令。福西21号较晏时在美国广播公司 This Week 节目露面时，对于疫苗制造商建议每年需接种疫苗以防疫情卷土重来的讲法，保持谨慎态度。